这首诗歌，求主你拣选我的道路。当我在唱的时候，心里就很感动。那不是因为我选这首诗歌，那的确是神感动我。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道路都是神拣选的，神拣选的道路是我们最好的道路，而不是我们自己道路是最好的。那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因为两个月前加深弟兄就要我今天来交通，那实在让我是很惶恐啊。那因为加深弟兄最近也不在，那他希望我今天能够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我也在主里面寻求，盼望主给我话语，也盼望主给我题目。所以我这段时间就一直在寻求神的话语，那盼望我所讲的对弟兄姊妹都有益处。假如说我今天讲的对弟兄姊妹没有益处的话，我就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一直在主里面寻求，我也盼望今天所讲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得帮助啊。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讲到神的选民以色列。那我们知道神在旧约里面是拣选的以色列人民，到新约的时候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早晨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因为从旧约新约都说到以色列，那以色列这名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将雅各改成以色列这个名字。那以色列这个名在旧约它是神的选民，神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他们。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借着亚当三个儿子里面，他选了赛特，对不对？选了赛特以后，又从赛特选出了拣选了挪亚，再从挪亚选出闪和帕拉，最后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我们看到旧约创世纪一开始，神就在做拣选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从旧约、新约一直到近代，我们看到神拣选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那旧约当中，我们都看到神带领怎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神的神迹奇事也是随着他们。他拣选以色列民，他带领以色列他们到应许的迦南美地。那神也兴起了先知、君王、祭司来带领他们的百姓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能够得到神的产业。那他们也领受了律法，他们也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所以新约神在旧约当中应许给犹太人的，到新约当中呢，神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了以后呢，神将他赐给以色列民，也就是说以色列民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但是我们都知道弥赛亚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却拒绝了他，并且把他杀害。所以今天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但是呢，犹太人因着拒绝耶稣，却将耶稣基督赐了给我们。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犹太人，假如没有犹太人拒绝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福分。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犹太人。那今天我们教会是被接在以色列的这个枝子的上面。那以色列民过去他们是蒙神的拣选，是吧？在万民中神拣选的他们，到了新约，基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那刚刚我们所念的这个经节的里面，那我看我们要需要来把这几个经节念一遍。那我今天念的经节有七段啊，七段经节。 那盼望我们都能够念一遍。那一三五段我们请弟兄念，二四六姊妹念，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先请弟兄念罗马书九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常伤痛，为我弟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受苦，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姊妹来，弟兄，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的子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要称为蒙爱的。
他要差遣使者，用炮筒大声，将他的圣名从四方、从天边到那边都叫进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当树枝发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就见这一切事，就该知道人子近，现在的门口。我实在告诉你，就是永远这些事都要有我的话。弟兄来，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有时候打死他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都是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吧，你们的家成为我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再大见我，只有到你们说奉主之名来的是应当尊重的。
姊妹来，
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为了向巴比七千人，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即使出于恩典就感恩的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说的，他们没有得到，唯有蒙拣选的人得到，其余的就成了他们的话。
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不知道的告诉你们，怕不怕是以为我是无法，就是以色列人有所从事意义之前，人到外邦人的数目偏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家都要得到
如今上口气，
并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罪恶。
犹太人成为基督的绊脚石，所以罗马书九章这边保罗说到，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他的弟兄，为他的亲肉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他以基督分离他都愿意。我们看到保罗是说到他愿意自己下地狱，他的同胞上天堂，他自己受咒诅他都愿意。我们就看到保罗他的心对他的同胞是有何等大的负担。圣经上我们都知道，圣经上的约都是跟犹太人所定的，圣经上在旧约里面一开始神有跟这个挪亚有定立约，再来就是亚伯拉罕，再来就是那个摩西啊，再来约书亚，还有大卫，最后是跟所罗门。那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神跟他们的祖先立了这么多的约，但是呢，我们看到犹太人他是有神的盟约的，他有神的应许，他并且是神得到神的产业。那我们可以知道，犹太人真的是 得天独厚的，所以圣经上讲说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招呼主的在乎招呼的主哈。神掌管一切，所以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这边说到，神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不论在新约不论在旧约，我们看到从古到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人们里面，我们拣选的都是拣选长子，对不对？但是神拣选都是拣选次子。我们也看到神在旧约他拣选以撒不是以实玛利，神拣选雅各不是以扫。那在撒母耳记十六章这边，撒母耳我们看到撒母耳曾经被耶和华差遣要到伯利恒的耶西家，那撒母耳看到以利亚，他心里就说啊，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的面前。那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看人不是像人看人，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耶西叫他七个儿子来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神所要拣选的。所以撒母耳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在外面牧羊。那撒母耳就说，那请你把你最小的儿子找回来。结果最小的儿子回来了，他面色红光，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膏他，起来膏他，他就是大卫。那我们看到神拣选犹太人，虽然到现在犹太人拒绝了弥赛亚，但是神没有拣选错误，神应许的也永远都不会落空。因为从雅各后裔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神拣选犹太人是要将他作为一个启示的一个管道。到今天犹太人仍然有一部分人对神忠心，我们圣经上讲到的是愚民。那这些忠心的愚民可以证明神的拣选是正确的。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那这十二个门徒呢都是犹太人。那主降生是唯一他自己选择的，主耶稣降生被生下来，他的父亲是神，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主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那今天我们都是没有选择被生下来的，我们没有选择，今天也是这样，神的拣选是非常的重要的。神拣选犹太人就是要将他的福音传给万国。那何西阿书上面说，那本来不是我民的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他称为蒙爱的。神拣选犹太人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神说他不是偏待人，他不偏待人。所以犹太人在圣经中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路加福音二章他也说到有两个人，一个是西缅，一个是亚拿，他们两个都是不断的祷告，他们都是很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们是盼望基督的降临，他们甚至于到一生都在祷告的里面。最后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才亲眼看到神的救恩，那这是神的恩典，使他最后能看到神的救恩，所以神也特别祝福他们。好， 那神的拣选真的是非比寻常。那撒母耳记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上十章的时候，他高扫罗，以色列用抽签的方式，圣经上讲说自签啊，他用自签的方式选的第一位王的时候呢，他是身材高大，百姓呢都非常的高兴，他们终于有一个王了。他因为扫罗身材比别人高过一个头啊，所以百姓非常的高兴。那扫罗他虽然身材高大，也高人一个头，但是扫罗的灵命却非常的低。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叫他的吩咐他的仆人为他找一个交鬼的妇人。那圣经上我们都知道，最后他是求助灵媒，所以后来耶和华就后悔高扫罗。耶和华后悔了。所以2000年以来呢，我们知道有一群的这个爱耶稣的犹太人，在1948年我们知道犹太人复国当中，基督徒可以说屈指可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但是今天犹太人还是少数，那也差不多有10000多个人。那教会是犹太人所建立的，保罗说神有绝对的选择权，神因为神掌管一切，神在这个世代要拯救他的子民。那我们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常听到大家都在讲人权，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讲人权宣言，甚至于在联合国里面也有人权宣言，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我们来讲神的权利，没有听到讲神的权。那神造我们，神有权掌管我们，神有权支配我们，神也有权决定我们。所以神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所以感谢神，神在教会中，神今天没有拣选那个最有优秀的人，神也没有拣选最富有的人，但是也没有拣选最精英的最 top 的人。今天神拣选的人是最平凡的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样。那在这里我就讲到史弟兄在从台湾建造教会一直到美国，他说了一句话，他从来没有去找最有钱的人。那可见神没有找这些最富有的，神是找最平凡的人，神找你跟我这样的人。那找最平凡的人呢，使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呢，因着神的拣选，我们在地上我们有影响力。所以罗马书刚刚念的几节经节当中讲到罗马书拣选的一个核心，讲到神拣选的核心。所以在旧约里面，神拣选法老，我们都知道神拣选法老要显明神的审判。我们知道神是多多忍耐，而且是宽容的，神也耐心的在等候。但是旧约我们一看到法老曾经刚硬，法老刚硬了7次啊，那法老刚硬7次是法老自己的心先刚硬的，神后来才叫他刚硬的，是法老自己选择刚硬自己的心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旧约的这个里面，在另一方面就看到神拣选摩西成为神的公义，那这两种的区别是非常的大。所以以色列民的民族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是神的选民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说到以色列，他说有谁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他说以色列是地上独特的国民，以色列是地上独特的国民，是神所救赎出来要做他的子民啊，为他的名，为他立名的。 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曾经说两个预言，那这两个预言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在马太福音21章，他主耶稣讲到无花果树，他甚至于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在70年以后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在地上就消失了。那另外一个预言是在这个马太24章，就刚刚我们有读过的这个马太24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将来是要复国的，以色列将来还要复国。所以我们就看到按照人说，刚刚读到无花果树，按照人的说法，无花果树不可能再活过来，因为你死掉不可能再活过来的，人的角度看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竟然它的树枝它能够发嫩长叶，他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人子就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无花果树的代表，就好像今天加拿大是枫叶树的代表，枫叶的代表，日本是一个樱花的代表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主的话是一一的应验。主耶稣当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到耶路撒冷，他就哭耶路撒冷。那这个在马太福音23章就有讲到，主耶稣的，这也是主耶稣所写的，在马太福音书里面，主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他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你们却不愿意。现在看啊，我要把你的家变成荒场，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很明显的，我们让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前途已经足以，那时候已经预测到70年以后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你们的家要变成荒场，到时候你们，他说到时候圣殿里面的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一块石头的上面。所以主后70年，我们知道主后70年，罗马的太子提多他就率领着大军攻打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的城墙沦陷，他们倒在刀下，他们又被掳到外各国国家去。所以以西结那时候旧约以西结都已经预言了，他说他们又要向枯骨四散，就好像那时候他们所有的民都四散到各地，甚至于都埋葬在全世界各地。主说一直要等到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说主说他要回来，也告诉我们耶路撒冷不是永远沦陷的。主说耶路撒冷要被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期满了，那时候耶路撒冷就要回到犹太人的手里。他说如果无花果树花嫩长叶，一方面是指的以色列要复国，那另一方面是指的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主的话永远都不能废去。我们看到以色列国他们在1948年他们复国，在人们看也当时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到了1967年6月的时候，我们有看到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六日战争。那六日战争那时候是由以色列的将军但扬将军发动的，在6天的里面他就把这个战争结束。那在6天的战争里面呢，阿拉伯的联军呢死掉20000多个人，以色列人呢死了900多个人。那我们就看到阿拉伯这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为什么以色列还会赢呢？ 会赢这一场战争呢？因为神在掌权，因为神在掌权，所以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很惊讶，这个六日战争那是空前的胜利，空前的胜利。当六日战争的时候胜利的时候呢，以色列的伞兵他们降落在这个圣殿山上。我们知道圣殿山上就是当初的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所以从以色列人漂泊到神世界差不多有1800多年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回到圣殿山，没有回到圣殿山。事实上那时候他们伞兵降落到圣殿山的时候，那个是已经回教的清真寺在上面了。所以呢当时的这些降落在圣殿山的这些伞兵呢都痛哭，都在上面痛哭。为什么痛哭呢？我们今天我们说实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从以色列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也失去他们的故土，所以他们回来了以后呢，他们的圣殿通通都被毁掉，圣殿只剩下一面墙，所谓圣殿的西墙，也就是今天犹太人的哭墙。所以今天犹太人在哭墙里面，就在圣殿的西墙在那边祷告。那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圣殿唯一留下的一个东西，虽然只剩下一面哭墙，但是他们还是要到那里祷告，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唯一最重要的地方。就好像他什么都没有了，圣殿也没有了，头盖上面盖的又是回教的清真寺，他们也不能到清真寺上面去祷告。那因为清真寺在上面，以色列民认为神的耶柜是在圣殿的地下，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踩在圣殿的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到现在，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民他们今天还在哭墙。每次我们看到新闻就看到以色列民很健全的在哭墙那边祷告。那现今我们也知道，我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以色列民他们在六日战争以后虽然结束了，他们后来谈判了以后，这个圣殿山呢主权是归给以色列，但是所有的治权是归给回教国家，也就是现今的约旦。所以现在上面是那个清真寺在上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在耶路撒冷有三大宗教在上面，一个是犹太教，一个是回教，再来就是一个就是基督教，有这三个宗教现在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实在是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哭墙里面在那边来祷告。那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地方，是他们的首都。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这个意义，它是讲到它是一个和平之都，是神的圣城，是神的圣城。那这个城是神所拣选的，不是人拣选的。神拣选耶路撒冷做圣城，不是人拣选的。那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非常多次，甚至于圣经中有多到881次。那甚至也用锡安来形容这个圣城，也出现到60次。那这个圣城是耶和华的山，是耶和华山，是大君王的城。那我们都知道旧约大卫他将耶柜抬进耶路撒冷城，后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建造圣殿，那这个圣殿是充满荣耀，充满神荣耀的第一个圣殿。所以耶路撒冷是大卫的首都，所以耶路撒冷也是以色列人的首都。 所以是大君王圣殿在此建立的。那这里也是以前先知包括大卫的以后后代的君王也都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基督耶稣，基督当他受死复活升天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城发生的。五旬节的时候，当圣徒受领圣灵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发生的。那圣经中没有一座城像耶路撒冷这样的城市能够受到这么样的颂赞，这么大的荣耀。那弥赛亚有一天他说要回来，那要回来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当中讲到诗篇，讲到122篇，讲到记载神给我们的命令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因为神的计划的里面呢，就是要将真理和平要从这个城呢能够传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知道现今这个时代，我们也知道当去年五月的时候，美国的总统川普他将他的领事馆从特拉维尔，就是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全世界只有美国领事馆这样做。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各国就非常的反对，尤其是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那都群起来，都群起抗议反对，那局势也一度非常的紧张。那今天的耶路撒冷我们看到越来是越紧张，因为怎么样，前一个礼拜前几天这个川普又开始宣布戈兰高地是属于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有这个主权。其实戈兰高地在1967年刚刚讲的六日战争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占领了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是跟叙利亚边界的地方，本来是属于叙利亚的，但是他把它占有。所以这么多年40几年来，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戈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但是前几天我们这个川普总统他竟然宣布这个戈兰高地是属于以色列的，以色列有主权。所以他们也评论讲到，他说以后这个争论会越来越大。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家实在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实在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去过以色列的时候我是没有去过，但是从这个新闻看到以色列街道都是军人在那边巡逻然后呢你就看到随时都有战争的发生，虽然不是大的战争，小的战争也常常都在发生的。所以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个城市它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民族那社会的阶层也都不一样，他们同处在一个城市的里面，也是今天所有国际一个对立的一个焦点。那最后我要交通到一个神拣选的这个犹太人。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全世界最独特的，神拣选他跟万民不同的，但是犹太人他的四周都是阿拉伯国家，犹太人的人口只有全世界的1%而已，1% 而已。民数记当中写到，他说他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如今以色列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民族，他掌握全世界的一个金融。我们知道很多有人就说全世界的钱都是在美国，但是呢美国人的钱都是在犹太人的口袋里面。那你就看到犹太人是掌握全世界的金融。犹太人不论在人文、科学、艺术各方面的领域，他 他都是顶尖的，他都是顶尖的，他们的贡献也是非常的大。他们甚至于说哈佛大学读医学院的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是犹太人。我记得很早以前史弟兄的一个女儿，不要忘了是第几个女儿，她进 UCLA 的时候她是医学院，她说她已经很认真了，常常一直在读在读在读，她也认为她很拼命在念，她说她差不多可以拿到九十几分。她说那些犹太人哦，比她更厉害，差不多将近要百分之百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犹太人这是神手拣选的，在科学技术科技方面他们的贡献也非常非常的大。没有犹太人就没有原子时代，原子时代已经过了，没有原子时代也没有量那个没有那个量子的力学的时代，所以以前我们看到没有犹太人就没有 X 光，我们今天可以照 X 光，那是犹太人发明的。没有犹太人就没有青霉素，没有犹太人就没有 小儿麻痹症的疫苗。那我们看到犹太人的这个贡献非常的大，所以在艺术方面他们也都是非常的顶尖。诺贝尔奖犹太人就有十几个人，那是不可思议，所以犹太人他们人口只有一个 percent， 但是他们的科学家是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我们知道好的那个 Hollywood 的那个影片厂有五家最大的影片厂是犹太人的，有五家最大的制片厂。那我们再讲到那个富士比统计美国的最有钱的这个最有钱的富豪当中 45% 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那像我们在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股神巴菲特啊，还有什么投资大师索罗斯彭博啊，还有美国 Federal 的这个主席，就是联准会的主席 Greenspan， 还有伯克兰，他们都是犹太人。那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优秀，在各个领域的里面他们甚至于是一个新创的，有一个新创王国的这个称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所有科技最发达的，一个是苹果，一个是 Intel， 还有一个是谷歌，这三家最大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他们的 R&D 就是他们的研发中心都是在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神拣选犹太人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保罗在十一章刚刚我们念过了，他违背以神的立约，但是神并没有弃绝他们，神仍然是他们守约施慈爱的神，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却跌倒了，所以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的安息。本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踏脚石，但是现在变成他们的绊脚石。所以我们看到过去150年来外邦人要带领这个犹太人信主，1948刚刚我讲过一个手指都没有办法数过的，但是今天由这个以色列人信主了，犹太人信主差不多有1万5到2万人，那犹太人信主是愚民，在圣经上讲他是愚民的，就是剩下的民主的。那我们知道愚民，刚刚我们读过这个没有像巴利七七的有7000人，对不对？那愚民在旧约里面是讲到迦南和非利士人他们敬拜的神，到时候他们渗透到犹太教里面。后来到了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这个先知才战胜了这个巴利。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现在看起来是愚民，神要带领犹太人归回他的故土。 要归回真神。那今天以色列人一直靠着他们自己的努力来称义，他们帮助自己，他们也帮助很多的国家，对不对？啊，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对世界各国有多大的帮助吗？所以刚刚我讲的这些，他对世界各国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他们也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来骄傲，啊，为他们国家骄傲。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国，他们全国这么小的国家，但是他们全国没有负债的，他们国家是没有负债的，啊，尤其在科学领域，但是成就非凡啊。所以基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他们为了守律法，他们因为认为守律法，他们就可以称义，使他们也因为这样，使我们这些也敢男呢，可以接在以色列的这个枝子上面，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所以保罗刚刚我们念过的，保罗在11章25节这边讲到，将神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8节也说到，他说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着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神今天拣选我们，主耶稣拣选我们也是没有后悔的。他讲到犹太人他暂时被弃，但是他最后必要得救。所以感谢神，今天神拣选的犹太人，在今新约的里面，神借着他儿子拣选了我们这一班人，这是神的拣选，这是也是神他荣耀的旨意的里面。那早间我就是用这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盼望大家也能够多了解，因为圣经是从以色列证明开始的，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都跟以色列民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跟以色列民所信的神都是同一个神的，我们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早上就是用这个信息跟弟兄姊妹交通，让大家从旧约、新约一直到将来，我们所看到、所要知道的，我们跟神所要发生的这些关系，这都是很重要的信息。那我也盼望今天早晨这些信息对弟兄姊妹都有一些帮助，也能够在以后我们在读神的话的里面，我们更清楚以色列这民是神的选民。但是今天我们也是神的选民，我们也是蒙以色列的福分，我们才可以接在这个枝子的上面。感谢主，愿主今天早晨用他的话语来给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彼此之间，我们能够更知道神荣耀的心意。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他的儿女。我们再来唱诗歌543首。哦，主，山人是你所建设的。